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那现在是北美时间呢，应该星期日的晚上，结果就在大概半个小时之前，有一个朋友在 Facebook 上给我发了一个短讯，说涛哥，这个国内媒体怎么登了有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非常详细的迫害内容。他说这到底什么意思？那马三家这件事，这个劳教所呢，涛哥在十几年前听到的，我印象比较深的，大概十几年，十一二年前吧。马三家劳教所，女子劳教所呢，据说当时呢，十八个女的被劳教人员、法轮功学员被扒光衣服，扔进了男牢房。这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在当时来讲，海外的几乎所有的这个法轮功学员都到中共的驻各地的领事馆呢去抗议。那个因为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呢，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很多人一开始是不太相信的，对吧？每一个人都是妈生的，妈是女人，我谁能想象会同样的为女人的其那十八个人被那么对待呢？所以这是石涛第一次知道有关马三家的说法。那后来相关的内容就比较多了，而这一次在我上网上查了一下，包括搜狐、网易、青岛的网站，很多网站都在头版登出了这条消息。那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太特别了，这件事情这样被披露出来之后呢，在我的眼睛里呢，应该说呢，我不知道是最终会走到哪一步，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看来习近平、李克强对周永康呢，完全要下，就是完全要处理他。因为披露出来的所有有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这种悲惨的或者说残酷迫害的内容呢，都表明过去的时间里，在周永康、在罗干、在他们执行有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这个包括女学员在内的这样的酷刑呢，被揭示出来。这大家要知道，废除劳教制度呢，这是我记得当时孟建柱说是在习近平背书之下完成的，非常简单。但是劳教制度呢，它的残酷性、它的迫害性呢，不是一天两天了，几十年了，从苏联引入进来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把马三家拿出来，而且在国内媒体这样大规模的去报，那也就表明是不是今天掌控中宣部的人掌控刘云山也有所改变呢？因为这个目标直接冲向是周永康的，一切的罪责一定是原来的这个政法委系统的，大概我是这么看了。那我立刻上网上查了一下呢，有这样几篇内容，我们先看看搜狐网站是怎么登的这篇文章，大家就心里有个谱。我相信很多朋友看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在此之前你已经看了在搜狐、在网易、在新浪、在青岛的网站上的相关的报道。搜狐的网站题目叫做还原女子劳教所真实生态，坐老虎凳绑死人床。那我们看到在我拿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34639人参与讨论这件事情，而这个是拿出来的时间是7号晚上6点14分。那文章原来的题目叫做走出马三家，文章呢上来是这么讲的，他说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被电击、上大褂、坐老虎凳、绑死人床，通过劳教人员讲述相关物证、文字资料、诉讼文书和知情人士的陈述，此文试图还原一座女子劳教所内的真实生态，为时下的劳教制度破冰立此存照。他讲的这些内容在十几年前，在法轮功刚刚被迫害的时候，大概一年两年之后的时候，那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拿出相应的资料。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我很震惊，说心里话，从内心当中我也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这种资料是怎么拿出来的。那与此同时，很多人呢都说法轮功学员拿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十几年之后，就在今天， 被中国大陆的自己的网站，自己著名的网站头版头条拿出这样的内容，为的呢是这里说呢破掉劳教制度而破冰存照。而这样的发生是过去十几年发生的，是在这个过程发生的，是在那些法轮功学员在街头在发真相资料，发这小小单张纸告诉你在发生什么你不相信的过程中发生的，是法轮功学员创造了这个翻墙软件，让国内的那么多朋友翻墙出来看到这种真相，因为在原来在国内他是看不到的，这完全是被删掉的。但是今天不一样，有人说什么叫天象，这就叫天象，会走到哪儿石涛也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是被这么拿出来的。但这篇文章里头他可能还没有提到是法轮功学员本身，但是我们太多的文章提到今天在中国的劳教所被关押的一半以上是法轮功学员，那文章都是列举的事实一点一点拿出来的。2013年2月初，一位新晋解除劳教的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震，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的纸上的呼吁书，这是一封从劳教所发出的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公开信，签名人中有包括王震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眼下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教养所关押。马三家辽宁的薄熙来控制的地方，我相信大家能意识到这是什么。而这位女访民告诉王震说，呼吁书是她包在紧裹的小塑料袋里面，然后藏在了自己的下身里面带出劳教所大门的。我觉得最残酷的就是这样的描述，这种直接的描述，对吧？一个女人把东西藏在自己的下身，抱着这样的风险要把真实的内容拿出来，为什么？如果她被发现，也就是说她揭示出来的真相值得她以这样的方式去冒险，她揭示出来的真相值得她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所有的人。而马三家劳教所在过去的时间里，他的所长曾经是全国劳动模范，这一切的发生就在周永康与罗干控制整个政法委系统发生，而这样的发生却在过去的十年里政法委书记成为政治局常委九弟之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政法委书记成为九个常委之一的原因是江泽民垂帘听政，以这样的方式来掩盖他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相信朋友能够理解这个意思。那我们在原来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薄熙来跟周永康合伙要颠覆掉这个习近平呢，应该是被习近平完全接受了。而在揭示有关劳教所黑暗，首选的是马三家，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而不是其他的省份，对吧？不是其他的省份。那矛头直很清楚，直接冲向薄熙来。而薄熙来有关劳教所的内容，从他的地方的角度是薄熙来在控制，但是从他的系统的角度，那是周永康直接在控制。所以应该讲，这是非常有来头的一件事情。在这个里面还接着讲说，2011年9月份62岁的王桂兰走出马三家劳教所的铁门，出门之前她的身体经过了检查，防止携带任何违规物品。无人想到王桂兰在自己的下身藏了一卷同宿舍学员叫做刘华写的劳教日记，过关之后她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你想知道这样的内容，你现在就像搜狐、新浪、网易还我知道还有一个青岛的网站，你看一看整篇的内容，文章写得非常的长，讲的就是整个被迫害的故事。那我也知道在明慧网上呢，有太多的有关马三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一点那种非常详细的资料太多了，我个人有点没有头绪。结果我转到明慧网上呢，我看到明慧网针对这件事情呢也登了一篇文章，大陆媒体佐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罪行。他是这直接这么讲，中国大陆青岛新闻网4月7号晚发表一篇文章，揭秘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那坐老虎凳绑死人床的报道，大陆搜狐、腾讯等各大网站刊登此文。明慧网从2000年至今13年，刊登了一共有8109篇报道和期刊，揭露和谈论了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迫害的经历。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因上访和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学员中，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大陆网站上述文章佐证了明慧网所揭露出来的迫害事实，但完全回避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遭受迫害的事实。也在同一时间，那大纪元网站也登出了一篇文章，中国媒体迫禁区爆出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民众疯转声讨。他说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转发了这篇文章，短短几个小时被大量民众围观，发出正义之声。财经杂志的记者叫做王碧强，他说终于有大陆媒体敢于揭开人间地狱马三家的一角。香港作家、诗人、摄影师廖伟棠说，读完我至今心颤，人类得多么变态才能对同类施以这样的恶行，而这一切却发生在21世纪我们的同一大地之上。就在我们网上吃饭睡觉的同时，一个个集中营如常运转，就请大家尽量转发，促进邪恶被遏制，向揭露黑暗的记者与媒体致敬。我就是刚才说那句话，这一切的发生是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切的发生是很多的孩子吃了毒奶粉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切的发生是在2008年奥运会所谓百年奥运昌盛的标志之下发生的。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在这种过程中，今天在中国大陆揭示的一切，你不懂得什么叫邪恶的话，这就叫邪恶，这就叫魔鬼。任强律师是这么讲的，人间地狱劳动集中营的真相。那我就想问一句，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那么多法轮功学员给你打电话、发传真、发 email、 接头，你可以这么多人，很难说谁没有接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而他们讲的却是相当一部分就是马三家在这篇文章里被揭示出来的真相。当时你们为什么不信呢？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对每一个人人性的直接的考验。那到今天呢，我觉得你应该信了，对吧？我觉得你应该发出正义之声了，我觉得你起码尊重自己是个人，你也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这篇文章写得太长了，那我这期节目只是跟大家揭示出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表明，给每一个人选择是站在善的一面还是恶的一面，时间不多了。如果真相真的完全大显的话，没机会选择了，因为真相已经大显了。这个真相就是说，什么是大善，什么是大恶。在那个时候，当你还不能选择善，不能拒绝恶的时候，你就等于助纣为虐，你就替他背黑锅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